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耶伦说美国的经济衰退并非无可避免。
人权组织呼吁欧盟暂停与中共警察合作及引渡条约。
众议院通过法案禁止在美国交易鱼翅，并遏制非法捕捞。
众议院通过2023财年度国防授权法，提供台湾100亿军事援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伊朗12月8号宣布处决一名因为参加该国持续抗议活动而被定罪的人，这是首次公开处决。据伊朗官方确定，被处决的男子为23岁的谢卡里。美英法德等国同一天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德国外交部召见了伊朗驻德大使。此外，10多位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对此予以谴责，并对其他数十位伊朗艺术家可能面临死罪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谢卡里被处决代表着该政权试图压制异议和镇压这些抗议活动的严酷升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通过推特表示，对谢卡里的不公正和残酷的处决是对勇敢的伊朗人民进行恐吓的冷酷无情的企图。我们将追究伊朗政权对其本国人民实施的残酷暴力的责任。美国财政部当天另外宣布，制裁土耳其商人阿扬和他领导的一个帮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规避制裁出口石油的网络。
据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周四说，中共近年来的战狼外交已经显现出适得其反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以及政府试图放松对 COVID-19 的严格限制，北京现在正在寻求跟美国建立更可预测的关系。坎贝尔昨天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中共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显然没有成功，而在东海岛屿问题上挑战日本，以及在喜马拉雅山和印度进行军事对抗的努力，都损害了北京在世界的地位。他说，这些问题加上中共激怒很多邻国的事实，意味着北京有兴趣在短期内同美国建立更可预测的关系。此外，对中共清零政策的不满在上个月演变成更为广泛的抗议活动，这是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最大规模的公众不满情绪。这些清零规则也导致经济放缓，但最近放宽防疫限制也造成新的担忧，也就是新冠病毒可能很快就会肆虐，到时候公共卫生问题仍然会是一大课题。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不顾外界的抨击，俄军系统性攻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可能导致数百万人必须在严冬受冻，誓言会继续打击乌克兰的电网，但他强调俄方暂时没有再次动员的必要。据法新社报道，普京周四先是谴责乌克兰先发动一系列对民生设施的攻击，包括月前炸毁连接俄国本土与克里米亚半岛的大桥。本月5号，普京曾视察克里米亚大桥修复情况，大桥于今年10月上旬发生爆炸，之后俄方紧急抢救恢复通车，并指控乌克兰炸桥为恐怖攻击。而10月初以来，俄军一直用飞弹与无人机狂轰乌克兰各地，在入冬前重创乌国关键基础设施，让乌克兰民众在实质气温下降之际缺水缺电及无法供暖。对于这场俄乌战争，普京表示，对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可能会是一个漫长过程，但他表示，至少到目前为止，暂时没有必要再次动员更多的军力来应对战争。
作为美国年度国防开支法案的一部分，众议院周四通过了一项新的条款，禁止在美国购买和销售鱼翅，并加强打击非法捕捞。当天，众议院两党以350-8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下一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了结束野生动物贩运法案和禁止销售鱼翅的条款。倡导海洋保护的非营利组织 Oceana 的副主席洛尔说，这些变化是在海洋保护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个法案最终将使美国彻底摆脱毁灭性的鱼翅交易，并且将有助于打击非法、未报告 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并给予美国更多工具，对那些没能解决他们船队的这种毁灭性和破坏性做法的国家采取行动。另据人道协会立法基金会说，这些条款有望使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动物免遭迫害、痛苦和死亡，并为全球更有力地应对从这种全球贩运中获利的犯罪网络创造了有利条件。
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正在进一步下降，并已低于一年前的水平。据业界人士估计，到今年年底，美国大多数地区的汽油价格可能会低于每加仑3美元。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本周四，无铅汽油的全国平均价格为每加仑3.329美元，低于一年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3.343美元。无铅汽油在今年6月14号达到了创纪录的每加仑5.01美元，并在整个夏季和秋季都保持在高位。而在一个月前，每加仑汽油的价格为3.8美元，但到过去一周，油价又再次下降了15美分。报价机构 OPIS 联合创始人汤姆·克洛扎表示，未来55天对消费者来说形势非常看好，但对炼油商来说形势则不妙。他指出，过去的一年由于柴油短缺，炼油厂拼命炼油，以致生产了太多汽油，而消费需求却在相对减少。他认为将在未来55天内看到2023年的最低价格。
据财政部长耶伦周四说，外界预测的美国经济衰退并非是不可避免，并说他相信美国正走在降低通胀的正确道路上。美联储今年以来已经采取强力的应对方案来冷却需求，一方面要降低消费者物价，一方面试图不让经济陷入低迷，在两难之间如履薄冰。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预测，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明年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耶伦周四在视察德州沃斯堡财政部驻印局货币驻印单位时告诉媒体，我们能否避免经济衰退？我认为答案是可以的。他说，供应链瓶颈正在开始缓解，新公寓租金基本上已经触顶，劳动市场也略有降温。同时，在没有看到全国性大规模裁员的情况下，我相信我们在降低通胀方面是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因此，经济的衰退并非不可避免。他说，在企业减缓成长预测和用人计划之际，员工离职人数现在也又减少了一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通过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提供台湾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知情人士消息爆料，电动汽车大厂特斯拉的执行长一职将交棒给特斯拉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朱晓彤。此前，特斯拉的 CEO 一直是马斯克，11月份就有消息传出，马斯克希望有人来接替他的 CEO 职位，并且已经有了意向人员。目前特斯拉官方还没有对此回应，也没有发布新的人事令。根据公开资料，朱晓彤从2014年4月担任特斯拉中国超级充电站总监，同年12月接任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他主导了特斯拉中国本土化的一系列事项，包括在上海建立集研发、制造和销售于一体的特斯拉超级工厂。2021年7月，朱晓彤除了担任特斯拉全球副总裁之外，同时也是大中华区总裁，负责特斯拉亚太地区的所有业务。
周四，出于对行业垄断的担忧，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微软，阻止微软收购动视暴雪。微软在2022年1月宣布，计划以68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动视暴雪，成为游戏圈里的最大的一起并购案，包括《使命召唤》《魔兽世界》《糖果传奇》等热门游戏都出自于动视暴雪之手。联邦贸易委员会周四在一次闭门会议后，投票结果为3-1，三名民主党委员投了赞成票，唯一的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联邦贸易委员会认为， 微软收购动视暴雪可能会打压 Xbox 游戏主机的竞争对手，并让微软的 Xbox 游戏订阅业务快速增长。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其诉状中指出，微软利用以前的收购，包括对 ZeniMax Media 的收购，使几个备受瞩目的游戏变成自家平台的独家产品。英国和欧盟的监管机构也在密切审查这项交易。尽管微软一再试图安抚监管机构，受这个负面新闻影响，动视暴雪的股价盘中急挫 3%。
苹果公司12月7号宣布了一系列针对公司平台的新安全技术，包括把端对端加密扩展到额外的 iCloud 数据类型。然而，针对这一举措，苹果已经面临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批评。在发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份声明中，联邦调查局说，他们对端对端加密所带来的威胁深感担忧。联邦调查局还声称，这将阻碍 FBI 保护美国人民免受犯罪行为的能力，比如网络攻击、针对儿童的暴力和毒品贩运。苹果公司和 FBI 之前也有过很多的分歧。FBI 在2016年曾经要求苹果在 iPhone 中建立一个后门，以解锁圣伯纳迪诺枪手使用的 iPhone。苹果公司拒绝了这一要求。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假设的2024年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竞争中，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支持率正在超过前总统川普。这份民调跟10月中旬的调查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川普仍然以近10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请听报道。
根据雅虎新闻和英国民调公司余冠周四公布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在假设进行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德桑蒂斯在共和党和倾向于共和党的选民登记中领先川普5个百分点，47%的人支持这位佛州州长，而前总统川普的支持率则为42%。该民调的最新数据与其10月中旬的调查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川普以9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支持率为45%，而德桑蒂斯的为36%。与此同时，这项民调还发现，在那些表示自己在2016年的共和党初选或州党团会议中投了票的美国人中，德桑蒂斯甚至领先川普更多，高达11个百分点，其支持率为51%，而川普只有40%。在表示可能将在2024年的共和党初选或州党团会议中投票的选民中，两个人的支持率则相差不大。47%的人说他们会投票给德桑蒂斯，45%的人会投票给川普。但在那些被认定为坚定的共和党人中，川普以53%比39%的优势遥遥领先，这表明其铁杆支持者仍然非常忠于川普。尽管如此，在那些被认定为不是很坚定的共和党人或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选民中，德桑蒂斯以44%比32%的支持率领先川普。这表明，如果两个候选人最终在2024年一决雌雄，初选选民的构成可能至关重要。但不论如何，德桑蒂斯已经开始超越其政党的主导人物川普，即使他还没有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对于共和党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中共可能透过在各国设置的警侨事务海外服务站骚扰异议人士。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周四表示，中国已经关闭位在布拉格的两间这种警察局。人权团体保护卫士同一天呼吁欧盟各国暂停与中共警察合作及引渡条约。请听报道。
总部设在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披露，中国已在世界各地设置54个警侨事务海外服务站。评论指出，相关机构是北京用来让政治异议人士晋升的手段。保护卫士12月8号接着指出，欧盟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引渡条约或警察合作协议已成中国在海外非法执行警察权的掩护，呼吁全面暂停这类协议。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 当天邀请保护卫士报告中共在欧盟及全球设置警察站的影响和因应建议。保护卫士组织代表哈斯指出，2014年以来，中国在超过120个国家共有约11000件海外警察行动，其中每年大约只有1%到7%是透过合法国际管道执行。保护卫士在9月首度发表报告，揭露中共海外警察站涉及骚扰、胁迫异议人士返国受审等情况后，这类行动并未停止，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哈斯表示，全球多边机制，例如国际刑警组织，遭中共滥用，而欧盟许多国家与中国和香港有双边协议，例如引渡条约，以及意大利、克罗地亚与中国签有警察合作协议，成为中共将海外非法行为合法化的工具，但有些国家并未警觉，如意大利甚至被中共政府当作最成功的示范。哈斯建议欧盟应全面暂停与中国和香港的这类司法双边协议，并调查所有中共在欧盟境内的警察行动。有鉴于中共海外警察行动的规模庞大和方式复杂，哈斯坦言目前还没有国家想到有效方法防范未来。他认为各国政府需要合作，包括形成一套反制工具包。此外，哈斯提到，中共在海外政治活动甚至可能影响人权的行为，也会透过统一阵线等侨民组织进行。海外警察站只是冰山一角。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周四表决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授权在未来5年内提供台湾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协助解决美国对台军售延宕问题的措施。请听报道。
众议院周四以350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了总额高达8580亿美元的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参议院预计下周审议表决国防授权法案，若表决通过的话，法案将送白宫，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一年一度的国防授权法案被认为是必须通过的年度立法。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纳入9月14号通过参议院外委会的台湾政策法案部分条文，整体涉台部分超过了50页。国防授权法授权美国国务院在2023到2027财政年度每年提供台湾至少20亿美元无偿军援，另外授权提供台湾20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直接贷款。此外，法案也授权美国总统为台湾打造区域应变军备库，赋予台湾优先取得美国超额防卫物资的待遇。法案中要求国务院与国防部优先并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请求，并且不得以包裹出售为由延迟处理。法案以国会意见呼吁邀请台湾海军参加2024环太平洋军演。此外，华盛顿还在试图限制美国政府及军方使用中国制造的芯片。国防授权法案中有一项条款是限制军队与政府其他部门使用的物资中包含某些中国公司制造的芯片，但最终版本可能缩小最早版本的限制范围，因为有一个美国企业联盟反对禁止任何联邦承包商购买和使用中国芯片的这一规定。根据法案的文本，最终版本在设备中使用芯片方面的表达更为宽松，称除非他们涉及到关键系统。最新版本还规定了5年的履约期限，并允许行政部门给予豁免。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众议院成立新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以应对中共挑战，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感谢阿联酋促成美俄换球，女篮明星格林娜获释；
众议院成立新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以应对中共挑战。
美国证管会建议上市公司检视是否披露加密货币风险。
中共放松疫情管控，白宫高度关注局势发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乌克兰官员9号报告，俄罗斯军队加大炮击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整条前线。俄罗斯先前要夺取该地区的雄心壮志被击毁之后，现在企图重新夺回对该地区的控制权。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誓言会继续打击乌克兰的电网。外界抨击俄军系统性的攻击乌克兰基础设施会导致数百万人在即将到来的严冬受冻。俄国自十月初以来一直用导弹与无人机狂轰乌克兰各地，在入冬前重创乌国关键基础设施，让乌克兰民众在实质气温下降之际缺水缺电及无法供暖。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呼吁挺乌克兰的盟国别担心俄国会因战争瓦解，除了捍卫基辅有权打击俄境内目标的权利之外，也誓言乌克兰绝不在失土未收复之前弹劾，包括收复俄国兼并的克里米亚。他也有信心美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三天，周四跟沙特王储萨勒曼会面，就能源和基础建设等领域达成多项协议。沙特国营媒体报道，中沙签署的协议价值约300亿美元。中沙签署的多项战略协议中还包括和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协议。华为扩大涉入波斯湾地区已经引起美国对安全的关切。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正处于低潮，同时警惕地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7号说，习近平访问沙特是中国企图在全球施加影响力的又一例证，但这不会改变美国对中东的政策走向。尽管美国对波斯湾盟友采用华为技术的安全风险感到忧心，沙特仍然同意跟华为就云端运算以及在沙特城市兴建高科技中心等事项签署了备忘录。多数波斯湾国家无视美国的关切，让华为参与兴建 5G 网络。
芬兰、瑞典和美国8号一起要求土耳其尽快同意让芬兰和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因为两国已经履行对土耳其的承诺。土耳其要求两国对库尔德族民兵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芬兰与瑞典今年稍早申请加入北约，但是土耳其迟迟不愿意松口同意。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瑞典、芬兰外交部长在华府会晤，但没有表达不满情绪，也没有出言威胁土耳其。土耳其先前以支持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为筹码，要求两国对库尔德族民兵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因为土耳其认为这些民兵是恐怖分子。瑞典上周引渡了土耳其通缉的库尔德工人党党员塔特。芬兰外交部长哈维斯托说，芬兰与瑞典今年稍早对土耳其所做的承诺正充分履行。哈维斯托希望瑞典和芬兰能在明年2月之前加入北约。匈牙利原本也不支持两国加入，但已经承诺于2月同意放行。乌克兰多年来试图加入北约都无功而返，一旦成为北约议员，就可能在遭到攻击时获得其他成员国的共同防卫。
中共政府12月7号推出新十条放松疫情管控之后，卫生界人士认为中共无计划的放松管控将导致感染病例激增，从而压垮医疗系统。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周四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由于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清零导致主要城市和工厂一再被封锁，中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导致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国内挑战。当被问到大陆放宽疫情限制将如何在政治或经济上改变中国时，坎贝尔说，美国官员已经和中方接触以解决这些问题，白宫仍然高度关注局势的发展。中共在稍早前20条的基础上发布了10条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的规定。金融时报报道，北京指定的诊治 COVID 阳性患者的诊所很快就爆满了。拜登总统的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西警告说，中国卫生系统面临压力，并为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新变种创造条件。 福西说，中国任何大规模的感染浪潮都会给 COVID 病毒提供变异成新变种的机会。
加拿大国会对打击活摘器官的法案 S223 法案进行了三读，所有党派的议员都支持在圣诞节假期前投票通过该法案。 S223 法案最初由参议员阿陶拉詹提出，这个法案提议通过在刑法中针对非法获得或贩运人体器官增加额外的罪行，并扩大对新罪行的域外管辖权，从而加强加拿大对此类行为的反应。法案还寻求修改移民和难民保护法，规定如果永久居民或外国国民从事器官活摘和贩运活动，则不得进入加拿大。自由党议会秘书费舍7号在国会表示，这项法案提出了急需的改革，旨在结束器官非法贸易。这种贸易以人类的痛苦和绝望为代价。器官贩运是一项跨国和全球挑战。在过去十几年中，欧盟11国批准，15国已经签署但没有批准《打击贩卖人体器官公约》。以色列、台湾、比利时、意大利等也已经立法防治活摘。国际发展影子部长、保守党议员吉尼斯12月5号在国会说 ，S223 法案承认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也就是杀人或剥夺其器官在任何地方都是错误的，应该停止。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8号建议上市公司应当检视是否有必要向投资人披露有关加密货币行业动荡之下的任何潜在影响。SEC 的公司财务部门发布这项指导意见，显示监管机构对 FTX 和 BlockFi 等加密货币业者倒闭所产生的进一步影响正保持高度警惕。 SEC 这个部门的任务是要确保上市公司向投资人提供关键信息。在这项指导原则中， SEC 列出了上市公司可能必须跟投资人分享的有关信息，包括对于已经申请破产或无力偿债的企业，上市公司是否跟他们往来而有任何重大财务风险。凡是受到近期加密货币动荡影响的上市公司都适用于这项指导原则。路透社报道，美国法律已经要求上市公司向投资人披露重大财务信息，而 SEC 经常发布更具体的指导原则，说明上市公司应该如何应对重大事件带来的风险。指导原则指出，上市公司应当准备好跟投资人分担加密资产市场混乱所带来的任何风险，包括股价下跌、客户需求的损失和法律诉讼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成立新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以应对中共挑战。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将推出一款社交电商服务，名叫 Inspire， 便于消费者从精选的图片和视频中购买商品。这项功能将在12月初面向部分美国用户推出，随后几个月向全美用户开放。亚马逊购物总监麦森奇说，用户只要点击几下就可以搜索新的产品或者得到新的购物灵感，这一切都是根据他们的兴趣量身定制的，然后便可以在亚马逊上购买这些商品。亚马逊长期以来都使用静态产品图片和描述来制作统一的目录，他们一直都希望简化商品发现程序，而不仅仅是让用户主动搜索商品。 Inspire 服务会以灯泡型图标的形式出现在应用中，并将要求购物者选择20个以上的兴趣，包括化妆品、宠物和游戏等，然后以此为客户定制内容。购物者之后便可以购买其他用户、品牌和达人分享的产品。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宣布将合并他们的下一代喷气式战机项目，这是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度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展开大型国防工业合作。周五，三国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这项被称为全球空战计划的项目是英国、日本和意大利之间的一项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旨在2035年前提供下一代的空战战斗机。三位领导人表示，这个计划将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和工业效益， 支持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就业和生计，并维持三国在未来独立设计、交付和升级尖端战机的能力。数天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才刚确定了新一代战机计划进入下一阶段，预期2040年开始服役。美国表示，乐见欧洲国家与日本的联合研发计划。此外，美国与日本双方同意在明年开始就自主无人机系统展开具体合作。
周四，自由报创始人兼编辑巴里维斯发布了推特档案的第二部分，揭露了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秘密黑名单。近来，维斯一直跟推特的新老板埃隆·马斯克和独立记者马特·泰比合作，披露有关推特审查制度的内部信息。据维斯的说法，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巴塔查里亚博士警告 COVID-19 封锁措施可能对儿童造成伤害之后，推特已经把它列入了所谓的热门话题黑名单。他解释说，这个行动让他的推文无法成为热门话题。维斯透露，保守派的脱口秀主持人丹·邦吉诺也被列入了所谓的搜索黑名单。在发布推特档案第二部分的一周前，泰比在马斯克的支持下发布了推特决定压制和审查《纽约邮报》2020年10月亨特·拜登报道的细节。维斯在推文中说，一项新的推特档案调查显示，推特员工团队建立了黑名单，防止不受欢迎的推文成为流行话题，并积极限制这些账户乃至热门话题的可见性。所有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并没有告诉用户。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被多数党领袖麦卡锡任命为领导国会众议院正在成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对抗北京当局在各个领域所构成的威胁。请听报道。
下一届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周四宣布，他将任命众议员加拉格尔担任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麦卡锡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以共和党领导的中国特别工作组努力为基础，我们需要一个整体政府的做法，以确保美国准备好应对中共带来的经济和安全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在共和党占多数的情况下，我将成立一个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成立这一中国问题委员会一直是麦卡锡长期的优先事项。他曾试图与现任议长南希·佩洛西合作，但这些计划在最后一刻被取消。麦卡锡说，为了有效领导这项工作，我们需要一个了解这一代人复杂挑战性的掌舵人，而麦克·加拉格尔非常有资格。在这个关键时刻的议程中，是领导和推进这一重要行动的合适人选。加拉格尔在本届国会众议院属于情报和军事委员会，他也撰写了大量如何应对中国共产党威胁的文章。在被选为委员会主席之后，加拉格尔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中共继续进行种族灭绝，掩盖 COVID-19 病毒大流行的起源，并窃取价值数千亿美元美国知识产权，同时威胁台海安全。他强调说，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将在为时已晚之前以两党方式进行反击，即便在一个分裂的政府中，我们仍有机会建立反对中共侵略的联合阵线。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换球，美国以俄国军火贩子布特换回女篮明星格林娜。拜登总统周四宣布格林娜获释，并感谢阿联酋促成换球。但是前美军陆战队员惠兰没有在美俄换球的协议中。请听报道。
美国女篮明星格林娜从俄罗斯监狱获释，莫斯科证实以格林娜换回俄国军火贩子在美国服刑25年徒刑的布特。拜登总统周四说到格林娜平安无事，在飞机上正在回家的路上，还说已跟格林娜谈过话，而他在历经恐怖折磨后现在心情很好。另一名被拘留在俄罗斯的美国人保罗·惠兰未能纳入这次换球协议，拜登承诺会继续尝试让他获释。 曾拿下两届奥运金牌的格林娜因持有内含少量大麻油的电子烟匣入境俄罗斯，二月在莫斯科机场被捕，八月被判九年徒刑。拜登表示，格林娜遭不公正拘留，被关在俄国流放地后，需要时间从不必要的创伤中康复。拜登公开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协助促成格林娜获释。阿联酋则与沙特阿拉伯发布了联合声明说，是这两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努力调解的成果。声明提到，格林娜与布特搭乘私人飞机飞往阿布扎比，在阿联酋与沙特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换囚。一位美国官员说，俄罗斯目前只愿意处理格林娜的案件，拒绝对惠兰换囚。惠兰是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拥有美国、爱尔兰、英国和加拿大四国国籍。2018年12月在莫斯科一家酒店被俄罗斯当局拘留。俄罗斯当局称他参与了一项情报行动，并以间谍罪指控判处他16年监禁，但他一直坚决否认。据 CNN 报道，一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说，惠兰的家人已得知格林娜获释的消息，惠兰家人为他感到高兴，但同时为保罗继续在俄罗斯被关感到难过。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